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被迫害致瘫四年，回家三天重新站起来。作者广东大法弟子。我1998年有幸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健康，道德回升，是单位、家庭、亲朋好友公认的好人中的好人。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我只因坚持按真善忍做好人，就遭受中共非法拘留，强制关进洗脑班，非法劳教，被中共当局迫害致残，劫持到女子监狱迫害五年，2012年才出狱回家。省司法医院做出的鉴定是一级病残，病情是双腿功能性障碍，腰椎间盘突出，骨节增生。当时的病状是从腰部以下失去知觉，双腿根本不听大脑指挥，失去伸缩功能，双腿无力，坐不稳，站不住。由于双腿瘫痪四年多，生活不能自理，吃喝拉撒都要人照理。按医院医生讲，这种病残花几十万都治不好的。瘫痪四年多是在监狱黑窝度过的。回家后第三天，被我上厕所的亲人问我，试试看是否能站起来。我脱口而出，好。亲人不再顾忌地用力把我架起来，试着松开他的手。看着我双腿平稳地站立在那里，亲人感动地流下高兴的泪水，激动地对我说，你能站起来了。瘫痪四年多的我，在师父的加持下，我三天就能站起来了。当时我想，我不能只待在床上，我要站起来，我要向善良的人揭露中共邪党对我的迫害，完成我的使命，救度众生。有一位在公安部门的退休干部，他之前已明白真相，做了三退。有一天他在路上看到了我，就亲切地打招呼说，几年不见，你去哪儿了？他看到我的情形，迫切地问，你的腿怎么了？人这么瘦，出什么事儿了？看着他着急的样子，我向他讲述被当地中共邪恶610组织迫害的经过。他听后愤然地说，这个共产党太坏了，你只不过练功健身，即使是与政治有关系，那也不过是进行教育教育而已，怎么做出把人致残的地步呢？再说中国的法律也没有哪条是允许他们这么干的，你去告他们，你还记得是哪个部门迫害你的？去告那个把你致残的人。我说，是的，我只是练功祛病健身，做个好人，就被中共邪党整成这样。包括我在内，在我们国家还有许许多多的法轮功学员被共产邪党关进各个监狱、劳教所、洗脑班，迫害他们，甚至比我被迫害的更严重的都很多。他说，真的，我以前看过你们法轮功小册子酒瓶，觉得那些事不敢相信，现在从你身上我相信了。临别时他还叮嘱我以后要注意安全。还有一位同学在公交车上我们相遇，正赶上下车，他看到我走路和以前不一样，马上追过来问长问短。我就告诉他，我练法轮功，法轮功是修心向善做好人健身的，因为练功人数多，共产邪党不让练，不让社会上好人多，把我劫持到监狱打毒针，把我双腿致残，经司法医院鉴定是一级残疾。回家后大法功效神奇，在我坚定修炼中，现在我的脚又能走路了。他听后觉得不可思议地说，共产党真坏，把你整成这样，要是你不说，不见到你这个样子，真的不敢相信。看他有正义感，我与他讲真相，现在共产邪党恶事干绝，人不治他，天要灭他。你读书时入过的共青团，现在马上退了他。他问我要怎么退，我说不是叫你到组织上退，是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大纪元网站设在海外，很安全，你放心三退，你退出后不会对你有任何损失，反而得到一份生命的大保险，多好。他说，那你就帮我退了吧。我还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吉言，诚心敬念会身体健康，吉祥如意，有危险时会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他高兴地说，我会记住你的话的。 以上只是我在正法修炼过程中的一点点心得体会，每一关每一难都是得到师父的加持呵护，才走到了今天，才拥有今天。心中的感恩难以用语言表达，只有精进再精进来报答师尊的慈悲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做到真善人，佛光照人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封纯。我是1996年开始修大法的，当时正在攻读博士学位。我一直尊崇中国的传统文化，从小对历史上的仁人志士非常敬仰，从高中阶段开始思索人生的意义。大学期间阅读了许多东西方哲学、佛家、道家的书，研究和学练过多种气功，一直对宇宙人生的真理在上下求索，但感觉谁也没有能够把修炼的本质说清楚。直到有一天，我不经意地在附近大学的书店里看到了转法轮，当看到封面上美丽的法轮和背面上的莲花，心头猛然一震，内心里不由发出一声惊叹，当即请了回去，立即开始阅读，十几个小时一口气读完，当时激动地拍案叫绝，这就是我一直苦苦寻找的真法。长期的困惑，心头的疑窦一扫而光，所有关于修炼的问题书中都讲得明明白白。书中讲到心性多高功多高，这是个绝对的真理，见转法轮，我方才明白向内找，修心性，不断升华道德境界，这才是修炼的根本。从此我幸运地走上了修炼法轮大法的道路，我每天坚持学法练功，基本每天都要学一讲转法轮，这样我时时都能够以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一直纠缠我多年让我痛苦的慢性病很快就好了，而且每天精神奕奕，我原来很强的争斗心、妒忌心慢慢褪去，每天很早就到单位，打扫完整个房间的卫生，冲好开水，大家的公共事务尽量多做，工作上认真尽职，大家很快发现了我身上的变化，对我也越来越尊重，领导对我也非常信任。有一次年末发奖金，领导说这次没有平均分，而是根据贡献大小拉开了距离。我当时才工作了半年，但由于在两个项目上取得了突破，给我的奖金是最高档的。当时我感到很不安，因为觉得自己工作的时间很短，而且自己的工作别人已打了一些基础，期间还帮了不少忙，我拿多了别人就少了，心里衡量衡量，觉得给我的太多了，就找领导商量商量退回去一半。领导挺感动的，也知道我是修大法的，后来对我就更加信任了。我在单位里处处都以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在修炼之前我争斗心很强，总喜欢和人争论，修大法以后严格要求自己，从不和别人争吵，别人有困难尽力帮助，同事们都很喜欢我，和其他部门人员交往，言谈举止中都带着修炼人的善，处处尽量从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不知不觉中都给别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记得有一次到单位食堂吃饭，前面一个人在那里挑菜挑来挑去还不满意，发了一通牢骚，排到我时，我顺手点了一份很快就走了，结果听那个食堂师傅在后面说，我就喜欢他们这样的，从来不挑，而且每次吃完饭菜一点不剩，一点都不浪费，他们法轮功真是好样的。这位师傅我并不认识，我只认识一个年龄较大的师傅，他向我了解过法轮功，看来他们也一直在观察我们。我们单位还有几个大法学员做的也都很好，我对别人真诚友善，他们很多人都把我当朋友，基本上单位的各个部门都觉得我们修大法的人都是很好的人，包括单位领导。因此到了1999年720以后，虽然我们去北京上访过两次，给单位带来的震动和压力很大，当年单位所有人年终的安全奖都因我们去北京上访而被上级扣发了，但直接来自单位的对我的压力比较小，
他们都知道我们是修真善忍的好人。2000年因为发真相资料，我被绑架到派出所，派出所的副所长问了一通话之后，开始用污言秽语辱骂师父和大法。我豁然站了起来，指着他用严厉的声音叫他闭嘴，警告他毁谤佛法的后果。他做梦也没想到我敢这样，觉得在同事面前丢尽面子，气得暴跳如雷，叫两个保安把我按倒。两个保安见我正义凛然，很是困惑的没底气的哼哼两声，抓住我的手象征性的轻轻按了按。我仍直立着正视那个副所长，他一下子呆住了，然后像蔫了一样低声咕哝了几句，讪讪的走了出去。在那里我被靠在铁椅子上三天三夜不让睡觉，晚上警察轮流值班，第二天晚上是所长值班，他弄来十几个人轮番上阵，我就不停地讲真相，驳斥他们被灌输的谎言。我越讲越精神，讲了整整一夜，那个拉我手的其中一个保安在那里听了一夜，他听明白了。到了早上其他人都走了，他哭了，对我说，你们是好人，哎，怎么办啊，我怎么才能帮你呀。然后他掏出自己的钱给我买早饭。后来我听到他用佩服的口气和他的同事讲，那晚我如何一个人对付十几个警察，驳斥谎言，让他们哑口无言。后来我被送到看守所，被非法劳教两年，送劳教所前转到拘留所，在那里遇到一个安徽的小伙子，家里好几代都是中医，有一次轮到他打扫卫生，我就顺便帮他冲水，把地面冲得干干净净。到了晚上的时候，我和他坐在一起，和他拿家常，然后告诉他法轮功的真相，讲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没想到他和我说，你今天挺让我感动的，事情虽然小，指我帮他冲水，但是一般人还是很难做到的，你们修大法的人心境真的不一般。我听了当时就流泪了，内心里就觉得这个法太殊胜了，我在做事时心态很好，是很自然的感觉，而他却挺震撼。我深刻体会到了什么是佛光普照，理义圆明。见转法轮。2003年从劳教所出来后，我换了一个新单位工作，一次一个和我关系很好的以前的同事跑过来告诉我，他那天遇到一位原来单位的退休的老师傅，向他打听我现在的情况。同事说，老师傅一直不停地说我如何好，说很想念我。我听了以后感到很吃惊，以前我遇到仪器方面的问题常找老师傅帮忙，虽然他很忙，每次总热情帮助我，有时也批评我不小心，我认为他根本不知道我的名字，心里总担心他会怪我老给他添麻烦。我真没想到他还会记得我，还想念我。现在的世道，人总在埋怨别人，我修大法了，能向内找自己，能为别人去考虑，是他看到了我和别人的不同，他感受到了大法透过我传给他的美好，他才会对我如此的想念的。也在那个时期，有一次借了一个同事的自行车出去办事，自行车的脚蹬的连接处有问题，骑得很费力，在回来的路上我就到一个修自行车的车铺去帮他修一下，这时遇到原单位的一位阿姨，她见我面熟就向我打招呼，她一看是个女士的红颜色自行车，就问，是你的车吗？我说，我借的同事的，发现脚蹬的地方有点问题，修一下。没想到她竟感慨地说，现在也只有你们这样的人，修大法的人会有这样的好心，会这么做了。我的身份和经历，原单位所有的人都是知道的。当时我刚从劳教所被迫害回来，身心颇感疲惫，在当时依然险恶的环境里，听了他的话，觉得一下子升起巨大的信心。大法的光芒通过大法弟子的言行感化着世人，当又折射回我心里的时候，我感到大法的无比殊胜。作为一个大法弟子，任何情况下当心里充满真善忍的光辉，言行中就都在释放着正信和慈悲，唤醒着众生的良知。要想说的还很多，这十几年的修炼，我见证了大法的美好， 感受到通过修大法带来的内心的纯净、祥和与安宁。大法的光辉照亮尘世，擦亮世人的心。当一次次返回我心里时，总会增添我住持正法的无比信心。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个逝去老人的嘱托。一，昔日的他。有一位90岁的同修，97年得法，虽然不识字，可天天听法练功不懈怠。720中共迫害大法后，老人就郑重地告诉几个儿女，好好修吧，这回共产党真的完了。过去他斗地主斗恶霸，那是跟人斗，这回他选错对头了。老人不但自己尽心尽力地做着正实法的项目，还和同修一起带着几个儿女走上天安门去正实法，还鼓励外地同修一批又一批地走上天安门正实法。在那血雨腥风的年代，他们家和千万个大法弟子的家一样，遭到了巨大的迫害。三个女儿及老人本人先后被关进洗脑班、看守所、监狱，儿子儿媳流离失所，但他们凭着对法、对师父的坚定正念，度过了那艰难的时期。二，病中的他。就是这样一个了不起的老人，在2014年6月的一天，突然不吃东西了，吃什么吐什么。一天、两天、一周、两周没什么，可都2个多月了，不见好转，儿女们的心性有些守不住了。尤其小女儿迫害后承受不住酷刑折磨，搞传销了。她为了让老妈尽快的好起来，她抢着做饭，饭里放上她认为最好的补品安利产品，抢着倒水，水里也放上那东西。可事与愿违，老人一吃她做的饭，一喝她倒的水，却越发吐得厉害，最后干脆只要他做的饭、倒的水，不吃也不喝，保持高度的警惕，并且还嘱咐儿女们，谁也不准把我弄医院，那地方一去无回。三，正邪大战。守着不吃不喝的老人，被旧势力操控的理智不清的大女儿嚷嚷开了，我们这是修的什么善，眼睁睁地看着老妈瘦下去，眼睁睁地看着他走吗？外人怎么看我们？怎么说我们？不修炼的大儿子也把小弟叫出去，开始叫板了。咱不管姐姐们咋样，我们是儿子，我们说了算。妈有个三长两短，谁负责任？要我说，赶快送医院。这时，法理清晰的二女儿说话了：你们这个吵吵，那个嚷嚷，看起来很关心老妈，很孝顺老妈。叫我看，你们都是为了自己，这个怕负责任，那个怕别人说什么，你们有没有为妈着想？有没有想到她的感受？咱妈不糊涂，你们听见了，她一直都在说，我是练功人，我不去医院，那地方一去无回。你们给她准备上路的东西时，问她喜欢什么，她说，我什么都不喜欢，我就喜欢真善忍。我们为什么不尊重老人自己的决定呢？当时是没人吵吵了，可就在老人再次昏迷时，家人不容分说地把老人送进了医院。四，医院中的他。到了医院，大夫可不客气，做了全面检查，没有病。尽管这样，那还是大管子小针头的向老人一起扎来。看着躺在病床上挣扎无奈的老人，二女儿在想，是谁让老人来受这样的罪？是亲情吗？是大爱吗？不是，旧势力利用我们儿女没放下的亲情来加害老人，我们干了旧势力想干却干不了的事啊，是我们害苦了老人。想到这儿，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这时昏迷了2个多小时的老人醒来了，问道， 这是什么地方？女儿告诉他是医院。老人无奈地说，你怎么也这样？旧势力没干成的事，你们干成了。就在住院的第二天，老人眼睛放着光，面带微笑，双手合十，高兴地说，师父来接我了。几个修炼的儿女同时双手合十，静静地注视着母亲。母亲那个表情，那个动作，持续了几个小时。然而她的脸色开始由黄变黑，整个身体像干枯的树枝。可她意识清楚，她说，我要回家，这不是我待的地方，我的身体我说了算。儿女们尊重老人的决定，拔掉针头，立刻回家。五，回家后的他。回家后的第一天晚上，老人特精神，跟儿女们唠了一晚上。第二天晚上就太反常了，他大声地叫着，叫的是什么，谁也听不懂，好像是人的名字。老人说，有两个人上阳台上嘀咕了一阵子。老人是开着修的，儿女们提醒他，赶快和他们善解。老人说，他们不给我善解。他喊着叫着，让修炼的儿女们赶快发正念。那个声音大的，整个楼群都听得到，整个楼群都震动了。一个90岁的老人，几个月没吃东西，哪来的这么大劲头，那么大能量，而且从他肚子里还发出汹涌澎湃的海啸声。正如师父所说，而人身体的内部，从分子到微观下的威力和这个宇宙一样大，听起来很玄的。见转法轮，几个儿女围着他发了一宿的正念，手拿下来像虚脱了一样，真是正邪大战啊。被迫害了两个多月后，老人还是安详地闭上了眼睛。六，沉重的嘱托。老人走了，临终前他有两个愿望，一是把自己的积蓄一半捐给正实大法，平时正实法用钱时他也是毫不吝惜的；二是把自己最后的故事写出来，告诉所有的大法弟子，尤其是正在过病业关的大法弟子，珍惜自己所走过的路，珍惜自己被师父用巨大的承受给我们进化的身体。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没有任何资格糟蹋自己的身体，也不能随意地加进一些什么补品、药品之类的脏东西。我不是法理不清进的医院，是儿女们的情，这把软刀子害了我，是所谓的孝心把我送上了不归路，更是由于自己没有融入整体，有长期觉察不到和没有修去的执着和人心，使我不能走到最后，不能和师父一块回家，这是我悔断肝肠的事啊。可敬的老人到最后想到的还是别人。同修们啊，千万记住，挣扎中的老人用生命换来的教训，这沉痛的嘱托。在过关当中，在正邪大战面前，正念正行，100%信师信法，别被儿女情所带动，更不要被病业的假象所迷惑。时刻记住，我是练功人，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我的身体是师父用巨大承受给进化来的，绝不允许往里掺杂任何有毒有害的东西。思想中不要带任何人心和执着，绝不承认旧势力的迫害，融入整体，常和同修交流沟通，严格用大法要求自己，实修自己，走正走好师父给安排的路，跟师父一块回家。七，迫害的继续。老人虽然走了，可迫害并没有结束，旧势力利用儿女们的情不放，继续迫害他们。几个儿女都不同程度地感受到了自己空间场的不干净，时不时有邪灵干扰，他们警觉了，立刻坐下来静心学法。通过大量学法向内照，大家都认识到了在母亲这件事上自己不正的言行和应负的责任。儿子儿媳说，我们对不起老妈， 我撵走了来家给妈发正念的同修，平时怕麻烦，怕耽误时间，很少和老妈一块儿学法练功，心经文下来了也只是念一遍给她听，也没有经常和她交流沟通，我们千不该万不该呀。大女儿痛哭流涕地说，我现在才认识到我被旧势力干扰的理智不清了，我总认为老妈站也是正式法，坐也是正式法，没什么不对呀，怎么就这样了呢？我想起来了，平时老妈去我那儿诉苦诉怨，去唠一些和家人的矛盾，我没有及时的指出她的人心和执着，而是怕她生气，顺着她的人心应付着说，若早给她指出也不会有今天这个样子啊。二女儿说，在妈住院这个问题上我妥协了，我看你们很激动，怕你们干出对法不利的事来，关键时刻没有把握住，真是后悔莫及呀。通过学法向内找，几个修炼人一致认为，由于没站在法上，没形成整体，所以让旧势力钻了空子。于是他们大量学法，集中发正念，同修们的心贴得更近了，他们重新振作起来了。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把出发点作为我们修炼的新起点，作者大陆学员。看了明慧编辑部文章出发点和学员的一些相关的交流文章，想了很多，由最初的怎么现在还这样糊涂无可救药了，到渐渐冷静下来想，这些学员看明慧编辑部文章吗？看明慧网吗？他们看到能惊醒还是有救药，但是他们看到出发点会是什么反应和心态呢？这样想到了自己，其实出发点指出的很多问题现象我过去也都存在，比如自我膨胀，好大喜功，认为自己比别人强，名情色欲心，没有条件却想入非非，如果到海外会如何如何等等。这些年修炼中不断认清修去这些东西是艰难痛苦的，尤其是在最初面对这些东西的时候最难最苦，其苦难在于自己生生世世形成的，今生几十年都抱着这样的心态思想活着，看到像明慧编辑部文章这么严肃的指出，受不了，抵触，越抵触越艰难痛苦，因为自己还想要修炼，真要修炼又必须要正面对待，回头看看是坚定修炼的心，大法的威力给予我无穷的力量，使我终于正视自己这些很坏的东西，坚决地去掉它。当越来越不断认清修去各种人心的时候，再看明慧编辑部文章，就觉得是那么真挚贴心的为我们迷失中的学员好，才会那么严肃的指出我们修炼中严重的问题，帮助我们清醒走正修炼的路。明慧网在我们修炼中起着无可替代的修炼平台作用，在不断修炼中我才渐渐的体会到，虽然在修炼的关键时刻明慧网文章给过我很大的帮助，但是自我膨胀，好大喜功，认为自己比别人强，名情色欲心，妒忌心等等，使我不能正确对待明慧网。过去很多时候我不喜欢明慧网一些学员交流文章，挑剔这是人心，那儿老一套，内心的深处是因为那些文章的内容都是我的短处，我没做到的，强烈的妒忌等等。一旦自己投稿发表了，又觉得明慧网没什么高不可攀，人心还总结写作的套路，怎么写能发表，没发表觉得明慧编辑没眼力不识货，这么露骨狂妄的话不敢说出口，但念头冒出来的时候，真我并没有清醒的排斥和清除它。随着不断修炼中认清去掉那些极坏的人心，渐渐我越来越认识到明慧网学员交流文章是学员在大法修炼中心性升华过程的经历体会，这是最珍贵的。人在修炼，有不足是当然的，
而我抓住别人的不足，抵触否认，心里不平衡，还觉得自己修得好。真修得好能是这样的吗？这不恰恰说明自己修得太不好了吗？真修得好起码应该是别人做好了，发自内心的为别人高兴，马上抓紧精进。真看到不足可以善意的说。渐渐也越来越认识到，过去我都是站在自我的角度上去想明慧边际如何如何，不仅根本想不明白，还都是害人害己的念头。明慧边际不管其个人如何，但是他们是站在明慧网面对所有学员大法弟子甚至众生的角度，为所有学员众生负责的，在履行自己的职责。他们所做的一切一定是以此为重为先的，绝不会像我那样只站在自我的角度思想行事。用常人的话说，过去我那就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渐渐也越来越体会到明慧网在我们修炼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大法修炼中，每个人都在走自己的不同的修炼之路。过去我眼里只有自己，只能看到自己的修炼体会最好，潜意识中都是把自己的体会强加给他人，写体会很多时候都是在这样的心态下，但人的表面上却打着为别人好的旗号，所以很多时候写不下去，即使写完了也发表不了。但是不断修去那些不好的东西后，有时看到学员的交流体会，我意识到，哦，原来还有这样修炼的路啊，师父大法还有这么神奇的办法让我们修炼悟道啊，真是佛法无边啊。自己过去只看到自己好，多么可怜可笑可悲。所以我觉得，如果自己还有想要修炼的心，那么就坚定的用尽全力的坚持守住强大这颗想修炼的心，静心多学法，多看明慧编辑部文章，多看明慧网，不要被各种人心的干扰抵触带动影响，把严肃对待明慧编辑部文章出发点作为我们修炼的新起点，抓住这珍贵的机会，为自己负责吧，这绝对是我们生命中最珍贵最重要的。以上是自己现阶段在大法修炼中的认识，不足之处欢迎同修的批评指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抱着安逸心回不到无私的家，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安逸是世上人人都想追求的，而我们修炼是想要获得最终的大自在，不再受人世间这种身心痛苦。但是要得到这种大自在，就首先要在修炼中吃苦精进，就是要对别人好，事事为别人着想，无私无我，达到无漏的境界，才能达到解脱烦恼的目的。人是因为自私，逐渐远离了自己最初自由自在的家，直至来到这个理念完全与宇宙正法理相反的迷中。我们没有了原来家的概念，也迷失了回家的路，从而把这里当作了自己的家。如果在这里产生了安逸心，不就是不想回我们那美好的世界了吗？这样看来，安逸心是不是迷惑着我们，不让我们离开这里的魔？人追求的安逸是物质上的舒适和心理上的舒服，回避辛苦。究其原因，还是怕苦怕累。一般人都认为，能享受安逸是上辈子积来的福分，而作为修炼的人来说，那就该反过来认识问题了。所以真正要想跟师父回家，就必须转变这个观念。舒坦安逸不是修炼人的福，而是将人粘在这里的执着。师父在《红吟》中开篇《苦其心志》就讲了，圆满得佛果，吃苦当成乐，劳身不算苦，修心最难过，关关都得闯，处处都是魔，百苦一齐降，看其如何活，吃得世上苦，出世是佛陀。修炼的人追求人世间的安逸，不就是没有把吃苦当成乐吗？
如此怎么能得到佛果？我们修炼是要跳出轮回，返本归真的，不想在修炼中去吃苦，不想承担本该属于自己的事情，怎么能消掉业力？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可是那个烧火做饭的小和尚，他并不一定是小根基之人，小和尚越吃苦越容易开工，那大和尚越享受越不容易开工，因为这有个业力转化问题。小和尚老是又苦又累的，还业就快，开悟就快，说不定有一天他一下开工了。我们修炼人不能当那个贪图享受的大和尚，应该当那个烧火做饭的小和尚。养大了安逸心之后，还容易生出其他人心，如依赖心、懒惰、虚荣心、骄傲自满、显示心、妒忌心、欢喜心和喜欢被人夸奖羡慕的心等等。每一颗心都是一条缆绳，想死死地把人绑在这里。这样一看，我们会发现这颗心多么可怕，不能被它操纵自己的举动言行，不可能带着这些肮脏心回到那纯净圣洁的家园。刚刚认识到这些，想与同修们分享，希望还保留着安逸心的同修尽快斩断它，用纯纯净净的心做好三件事，不然还在安逸中享受着，错过了亿万年的等待，就后悔莫及了。认识有限，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